同归即灭。这种清凉自在啊，定慧不仅仅是自受用，自受用就好比这个大树，树荫很阴凉啊，也能够庇佑别人啊，这就是你这个定慧的影响力，就能够普度众生。影响的力有有形的，有无形的，就像水上的波纹一样。我们在一个池子里面，这个池子水是很清很平，我们投一块小石头，它就有个波浪，慢慢波浪就扩大了，普遍整个池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影响力决定是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尽虚空遍法界。可是这种影响力呢，往往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决定不能说没有因果啊，没有报应呢。你要这样想，就完全错了啊。极其微弱的念头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发觉到的，诸佛如来都清楚啊，都能够明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心清净，感应的力量特别强。我们心不清净，粗心大意啊，感应的力量很微弱啊，耳罩边敲钟都听不见了。那个灵耳根灵的，马路旁边掉一根针，他都听清楚。那么这个就是心地清净与否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第五句宝花色彩众多啊，分在这个枝条里面。那么这些花的颜色在光明照耀之下显出非常之美观，光照之下投射在地面上呢，有影子，树影啊，这个树影、花影也很能引起文人的遐思啊。我们一般讲，一般说啊，对文人给他带来的灵感呢，他因这个灵感呢，能够写出很美的诗词歌赋，带给音乐家写出微妙的乐章啊，带给画家做出这个作画 这是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的灵感。可是总是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修道的人就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在前面讲过，修道的人他的方向，这个角度啊，是正对着真心本性啊，正对着大方法，他领悟的决定不相同啊。这个是佛家讲的，他看到这些景观啊，领会的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明心见性，提高他修正的层次啊。这个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些文人他在这个里面也得到许多灵感，能够成就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，世界上欣赏呢觉得很美啊。可是在佛法里面呢，美都动感情呐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叫你生烦恼过去东晋的时代，慧远大师，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啊啊第一代的祖师，在庐山建东林念佛堂啊，以虎溪为界，谢灵运居士想参加啊这个念佛堂，被慧远大师拒绝了。圆公大师为什么要拒绝他？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文学家了啊，他有许多作品一直传流到现在啊，《四库全书》里面有他的作品啊。就是文人习气太重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很聪明，有智慧，他那个角度啊，不是对着大方广，他角度偏差了，啊，偏到感情里面去了。员工怕他，常常看到这个六尘境界，又写诗，又写词，又写文章。扰乱大众念佛修行，就不要他，拒绝他。文人习气太重啊。这个宝花光影表神通啊，用我们现在来讲，能力技能，一定有种种不同的差别，就是不同的才艺啊。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，我们是以事法来说啊，对音乐家他得到的灵感啊，他能够谱曲。啊，对于画家，他得到灵感，他能画出一幅名画。啊，诗人他写得出好的诗句，这就是说明他的能力呀、啊，依他的定力，啊，没有定力不会有感应，也就是你得不到灵感。 可见的灵感，你要得到这个深度，与你的心有密切关系。这定心在世间人不讲禅定，专心，专心接近定啊，他心专于一门，往往触目动心呢，他就有灵感产生啊，事法都要转，何况佛法的修学啊。所以佛家讲定啊，讲慧啊，都是这一些智光光影呢，现在心地啊，这个阳光照着这个树的影啊，枝条花果之影，在这个地面上，对吧？比喻六尘落下的影子。在我们的心地上，啊，它才能触动，才有感应。所以本经净行品里面说，若见花开，当愿众生神通等法如花开敷。佛在净行品教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清净心啊，综合全品的义趣，我们如果念念为众生呢，清净心容易成就。反过来念念为自己呀，清净心决定不能现前啊。这个是净行品里面啊整个的意趣啊大意。这个花表法表得很多很多，圣光无尽的花开了之后啊，一定会结果啊，果表受用啊，啊表果报啊，果皆如意啊，这个是真实的果报，自在如意。他表无边的形骸啊，海比喻广大，比喻这个数量无尽，菩萨的行门无量无边啊，六度万恒，那个万不是数字啊，这个六度是六个纲领，每一个纲领里面这个细行呢都说之不尽呐，无量无边的，所以把行比喻作海。菩萨行，菩萨觉悟了，觉悟了的人，他的生活行持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趋向于大菩提。这个话我们还得要用白话来讲，只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不求其他啊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，我们学佛学什么求什么，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那你就对了。 如果你要是求世间、求福啊、求名、求利、求长寿、求儿女，都错了啊。那我们要问呢，这个世间人求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求得到呢？能求得到啊。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哪有求不到的道理？我们读袁了凡居士的家书《了凡四训》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世间像了凡居士这样的人很多，像了凡居士这样的成就的人也很多，不过是没有把它写成书而已，很多啊。那么这种求，这个心呢，依旧是轮回心啊。你虽然求到了，真是智慧不开啊。三昧正受你不能够获得啊，这一生依旧是空过了啊，非常可惜啊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把目标啊定在无上菩提啊，也就是一般人讲的成佛。我们学佛要学得跟诸佛如来一模一样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佛果啊。成佛难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啊。这么难的事情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办得成吗？行。华严在幕后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就成就了。但是要记住前面讲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十大愿望我们虽然不能像诸菩萨那一种的修学，最低限度也要有几分相应呐、相似的相应，我们念佛往生才有把握啊！这是这一次在此地跟诸位同修报告无量寿经。这一句经文我们特别多说一些，用意呢就在这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人人有份呐、既然能够到这个讲堂来，就可以证明你善根福德因缘深厚，你跟阿弥陀佛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因缘。只要这一生能真正发愿，决定得生。所以这个果一定是菩提涅槃的大果，自力就如同经上讲的含灰 没有发出来，它的光色还没能够发出来。可是内里面呢，确确实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啊做修养的功夫了，修心养性，养性就是养道啊。怎么个养法呢？一定要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，才能得到感应道交。我们求感应，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礼拜供养，能不能得到感应？也可能得一点，小啊。为什么小呢？能感的这个力量小，佛菩萨所应的当然也就不大了。感应道交啊，要用现在数学的这名词啊，它决定是成正比例的。我们有一分感，佛就有一分应；有两分感，决定就有两分应。怎样才能获得圆满的感应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只有一个心，只有一个愿，为佛法，为一切众生啊。那像这个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头所说的，为世佛慧命啊，为普利一切众生，其他的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个感应的力量太大太大了，不必求佛，也不必求菩萨，什么都不求啊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心呢，正是佛心，你这个愿呢，就是佛愿，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同，那个感应力量是圆满的。求佛菩萨保佑我可不行了，我这个这烦恼啊，这是妄想啊，这是分别执着啊。但是纵得到感应呢，那感应很微薄，决定没有为我为正法久住，为世佛慧命，为利益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发这个愿，行愿相似，必定能得到诸佛如来满分的加持，满分的感应。身心沾喜啊，外面呢就放光了，接触外面的境界当然最明显的是接触到一切众生，如果缘没成熟，这个缘是两方面，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大众自己的缘没成熟， 自己还没有能够悟入境界。我们讲华严经，就是华严境界，没入这个境界，没入啊。可是我们的确每一天在认真地修学，在充实自己。这就好比古里面的安徽啊，逐渐的在长成啊。如果一熟啊，光色发现出来了啊，自己其如境界，智慧现前，德能也现前啊，就像那个果成熟一样，可以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看这个果，果成熟之后，果自己没有享受他自己啊，果都是供给别人享受啊。我们几个人看到花果，有这种感受。花开了，我们可以说，哎，他自己可以欣赏啊，很美啊。果成就了，都被别人吃掉了，他自己没享受啊。成果一定要奉献给大众，奉献给大众是真正的成就啊。因果就不虚啊，果要是自己来享受给众生，没有那个道理啊。可是世间迷惑的人就很多啊，多生多劫修集的福报啊，这一生开花结果了啊，得了大的财富啊，得了很高的地位啊，得大财富，得的大的国位，他能享受多少呢？每一天还是吃三顿饭嘛，顶多吃五顿吧。晚上睡觉还是六尺床嘛，啊，就算他那个床做一丈吧，一丈他身体就那么大吧，啊，他也不能把身体放大跟床一样嘛，他做不到嘛。中国古人讲的，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啊，你还能享受什么？啊，那么累世修集的福报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真的叫空过了啊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心机啊，细细想想都是给别人给糟蹋掉啊，家亲眷属糟蹋掉了，旁边的近人糟蹋掉了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来布施给一切众生，将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你才叫真正有福报，你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报啊！这个要是明白人他才懂得，糊涂人你给他讲他不相信啊！你给他讲的时候，这个人不怀好意， 要来骗我钱了。你说跟他讲真话了，他还说我们去骗他啊，说我们不怀好意了。最可怜的人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得老人痴呆症啊，他有钱，又有地位，又有钱，他一口气不断，躺在床上慢慢享受，一天三班护士来照顾他，哎，往往一躺躺个十几二十年，你一看他花掉多少钱？这个花得很辛苦啊！这种情形，那佛法里头有没有救的？有啊，但是他不相信呐，啊，那是他命里有福报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佛必须想完他才会走啊，他没想完他不走啊，啊，如果真正是明白人。他自己能同意，家亲眷属明白，把他这个财富啊拿去布施啊，去做这些慈善救济的事业，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。那么他就两个现象：如果他寿命还有，他病就好了；如果他寿命没有了，他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再受病苦了，都是好事啊！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呢，不好意思说，说的什么？这个和尚不怀好心的来骗我们的啊！我们是真明白啊，真能够帮助他解决，看到他必须要躺在床上受罪。所以我们明白之后，果决定是给大众享受的，这是真实的果报，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啊。在花报里面自己可以欣赏，当然也供给别人欣赏。尤其是菩萨们，菩萨就是觉悟的人呐。学这部大经呢，总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觉，人人都做菩萨了。菩萨的生活，菩萨的工作，菩萨的处世待人接物，一定啊要与如相应，与真如自信相应，或者说我们与讲的与大方广相应。大方广还难懂，我们再换一句话啊，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这就行啊。或者我们再落实在思想上啊，与六度四摄相应，我们所成的得的这个果啊，就是菩提之果啊，就是佛果啊。所以果跟花建立在一起，这个本经 经文里头有说，菩萨妙法术生于止心地，大地生长许许多多的树木，我们心地里面有妙法术啊，清凉大师为我们说明这个妙法术。信是种，树的种子啊，那个桃树啊，这个桃核种子能长成树啊，啊，这个菩提树种子是什么呢？信心啊，你看花言一展开，信皆行证，净土三个往生的条件啊，信、愿、行。信是种啊，是佛种啊，啊，这个菩提树就是讲的成佛，成佛的种子信心啊，慈悲是根啊，一个人没有清净信心，没有慈悲心，他怎么会成就？好像这个植物没有种子，没有根啊，再好看也不过像我们现在台上摆的假花假树啊，不是真的啊。那虽然有几盆真的盆栽也长不大那几天不照顾他就枯死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，要真正有成就，你要有根啊，你要有种子啊。那你没有信心怎么行？没有慈悲怎么行？啊，你看佛法里面常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慈悲是博爱啊，大慈悲心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对一切众生没有任何条件，不是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喜欢他，那个呢伤害我就不讨厌他，这个不可以啊。啊，恭敬你的，爱护你的，帮助你的，你对他有慈悲心；回报你的，侮辱你的，陷害你的，你对他还是有慈悲心。你这个慈悲才叫有根啊。如果慈悲有分别有差距，这个慈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要学如佛一样的大慈悲心，对于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，没有差别。这佛在经上我们也看到的啊，这个举的故事让我们在这个里面领悟啊，平等的境界啊，施主供养一钵饭， 很好的模范。菩萨把它分成两份，一份呢供养佛，一份喂狗。我们想到这什么意思？生佛平等，他来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！啊，对佛的那种恭敬心，对畜生这个恭敬，无二无别。我们在这个境界里的，应当如是学。所以慈悲非常非常重要，从慈悲里面生出智慧，智慧以为身，方便为枝干，不度为凡迷，定业神通化。你看他教我们看这个书，树啊，教我们呐、啊，树表法了，树就是教我们了。啊，智慧呀是身体呀、啊，方便呢是枝条啊，枝干。这棵树长得非常茂盛，茂盛像四上面的五度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五十四啊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六度的少个般若，般若是身，五度都离不开般若，枝干没有离开根本嘛，那个本将这个树身比成般若，枝干比成其他的五度，枝干没有离开树身，将禅定比喻作树叶，将德能比喻作花，将一切智比喻作果，果是一切智，那么这个一切智是厚的智，全智，前面那个树身呢，那叫根本智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很好啊，“般若无智，无所不知；果表无所不知，身表无知。无知是根本智。啊，无所不知是后得智，根本智起作用，无所不知。”后面还有两句，最上列为鸟，垂音佛三界，啊， 这树上有鸟啊，鸟是什么？鸟是最上力，如来果地上的实力啊，是这种特殊的能力。其实那个实也是表法的啊，真正的意思，如来果地上圆满的能力。这个就好比是鸟啊，树荫吹拂起来，譬如三界，这三界是指六道，六道里面一切苦难的众生啊。这个是佛法教化的对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佛门里面所讲的种种表法的艺术，确实达到了艺术里面最高的境界，不是祖师随便说的。都有经文做依据啊。那么这些文句在《华严经》第59卷啊，往下了我们都会。